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来到启示录第六章，我想这是很关键的一章的一个开始，就是从第六章到第十六章的这一段的里头，我们会看到，我想在这里先做一个背景的一个的交代，就是因为当中特别提到在启示录里头有一些所谓读起来不太容易理解或者不太容易去明白的就是当启示录特别读到有关要揭开七印昨天甄焕师弟传道给我们看到那个很大那个使徒约翰很难过的哭了，因为没有人配得揭开这个七印。那后来发现那一位做宝座的那一位曾经被杀的就是基督配得揭开这七印。而揭开七印，每揭开一印的时候，好像地上就有一些的事情发生。然后第一印到第七印，今天这一章只来到第六印，因为第六印之后又有安插了另外一段的插曲，然后跟着在所谓的揭开第七印，然后又跟着有所谓的七号七个号筒，而这个七号之后又有来到所谓的七碗。那所以启示录当中有这一些的形容，七印、七号、七碗，到底这个是怎么来看呢？有人就会把这个并列或者说一种七号七印完了才到七号，七号完了才到七碗。那是不是按照这样的次序呢？但是似乎又不是这样子，因为好像每一个来到最后的时候总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的灾难，特别是从地震的这个角度来看到整个世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情景。然后那是不是同时发生呢？那似乎又好像不是同时发生。所以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贴切或者说比较对应所有的经文的一个的看法是，它是一印、两印、三印、四印，来到第六印你发现它好像有一个停止。其实跟着我们会看到的，其实在时间上似乎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然后跟着又来到所谓的七号，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七号，然后又是一个接一个的，然后就来到了这个所谓的最后的七碗。可是在这个里头感觉上就是一二三四五六，然后它的闭气会等着，等什么？等着这个七个号，然后第七个号又好像在等着，来到了七个碗。来到第七个碗的时候，似乎是七印、七号跟七碗是同时发生的，所以那个就会把整个世界来到了一个最后的一个最严重的一个所谓的大灾难的一个极点的那个情景。那我想这个是一个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先看从第一号到第一印到第六印。那第一印到第六印的当中，我看可以分成两组来看，所以两组就两段了，因为很长就是头四个会成为一个组合。那首先我们来看从第一到第八节的这一段，是很明显是一个关乎战争的一个的预言。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六印的揭开，就是这个是一个灾难的起头那其实这个的情景到底应该怎样呢？我想我们一方面看圣经，一方面我们也对应这个时代的整个情形。那当中特别在经文当中，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有四匹马嘛，从第一到第八节这里有这四匹马是四匹不同颜色的马用白马、红马、黑马、灰马这四匹马来做形容那这四匹不同颜色的马，显然从他的讲解的当中，从启示录使徒约翰所领受的启示所听见所记录下来的里头所表达的，似乎就是很明显的是一个世界上的一个跟战争有关的一个事情。而这个战争很明显的又是对世界的一种的审判所以而当中从宝座发出一个好像如雷的声音，说来啊， 这是一道命令，好像这一道命令是对整个世上的君王来发出，就是看到地上的政权似乎也要听从这个指令来执行神所要做的一个事情。好，那首先我们从这四个这四匹马的角度来看，一印就是白马，第一个印是白马，那这个很明显是一个军事侵略的一个的行动。从第一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那这个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常会从这个经文当中会感觉，哎，骑白马，这个骑白马的是谁呢？然后因为我们有一个印象，好像骑白马的指着应该就是那个耶稣基督嘛，因为他不但是拿着弓，而且他说有冠冕赐给他，那么他出来之后胜了又胜，那所以那个感觉上会是这样子啊，所以很自然刚才彩桂姐妹分享的时候也就把它形容为，哎，这是不是耶稣基督就是那种得胜又得胜的这样的一个描述跟形容。其实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仔细的看的时候，你从这段经文的描述跟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其实如果说他是基督，那一个的理解可能会更加的觉得有一点矛盾，或者有一点不太对称。如果是基督的话，为什么下面带来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流血事件，跟带来整个世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灾难？你说是吗？因为主要做审判，但是似乎主又不是在这个时候做审判，这个是一个地上的政权的一个问题。因为在十九章的时候，其实十九章那里有另外描述有关骑白马那个很明显就会指向耶稣基督。那我们且从另外一个角度这样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看到这段经文所描述的是一个军事的一种的一个侵略。那军事侵略就是说一个君王起来然后要去征战，去占有其他的国家。那这个事情自古以来我们看见这是整个世界的国际之间常有的一个的现象。那么过去尤其是在启示录被书写的那个年代，就耶稣的那个年代，罗马帝国的那个年代，甚至更早的年代，我们常会看到一种的情景，就是当然我们的看到是我们从历史的文献也好，或者是从电影中看到也好，就是当一个国的国王很有军事的那种的威力，他们出征的时候，他们尝试骑着白马我也不晓得，可能因为就好像如果现在给你选车，很多人会选白色的车现在是驾车嘛，现在坐车嘛。那如果是给你选马的时候有几个不同颜色的马，那如果你是做那个领袖的，你会选什么马？多数人应该会选白马，因为感觉上白马应该更出色，或者更威严所以君王其实也都是这样子的，会是骑白马所以为什么只有白马王子，没有黑马王子就是因为白马的感觉就是比较出众，比较出色嘛。所以历代君王的那一个出征的那个王会是骑白马的，所以骑白马就有这样的一个的象征的一个意义。那么对当时的初期教会，特别是土耳其的那个就是当年启示录的那个七教会拿到这封信的时候，对当时他们那个年代，他们很清楚，当那个王骑白马出征的时候，就是他们就是会去侵略，去占领列国的这样的一个的情形。那如果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你会看到从过去的历史当中，当一个王去侵略别的国家的时候，带来的就是一场征战。而这个征战他们为什么会去侵略，也就是他们的武力比别人更强，而结局就会带来很大的流血的事件。所以跟着你会看到就有揭开第二印的第二匹红马。那所以当第三节揭开第二印的时候， 厄运的这个红马，很显然就是战争所带来的一个流血事件。因为从第三节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就听见第二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赐给了那骑马的，从地上夺取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所以这里地上没有太平就是战争，就是彼此相杀，这也是战争，然后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意思就是说带来很大的一个的杀戮，所以这个就带来了很大的一些流血的事件。 OK， 那这个从经文的解释里头，直接的经文解释其实就可以明白。所以启示录其实并不是想象中那么难明白，是因为我们现在少了很多当代的背景嘛。如果我们回想我们是当时的在处在那个年代的人，一读这个的时候相对来说就更容易明白，因为整个世界的局势，当时的社会的问题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的情景。所以他们能够感受到红色代表流血，而且战争的结果就是大量的流血。那这个情形是就看到国与国之间的这种的征战。那这个征战，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稍微停顿一下，我们回过头来看，到底这个预言所说的是过去的事情呢，还是现在的事情呢，还是未来的事情？那很显然在圣经里头我们会常看到一个情景，就是对末世来说，或者说到底什么时候才是末世，对初期教会来说，他们面对很大的逼迫，而当时特别是当使徒保罗还在世的时候，透过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已经告诉他们有关主要再来，所以人心其实也会有一种预备，就是哇，主要再来，主再来的情形会是怎样，那主再来的时候会有一些的事情发生。那似乎他们看当时的情景的时候，似乎也是好像有很多这一类的事情在发生但是却不完全或者说还没有到所有事情都应验，但是部分已经在应验。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启示录，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它其实有一种的情景，就像圣经中的预言很常是当代发生，后来再发生，越来越严重，一直来到最后的一个极点。那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有的一个的心态，就看到圣经里头所讲的一些东西，有一些是好像它会应验，可是这个应验是一个过程，而且是越来越明显。所以为什么我说从第一印到第七印，好像是事情已经开始，可是那个结束会是同时结束。 OK， 我们再加上一个观念，这个观念也许主日的时候我会跟大家分享的更清楚一点，因为来到时间，来到节期的时候，我们要重新看神的时间，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所以在主的眼光当中，一日如千年。可是今天从主受死复活之后到现在已经过了2000年，那如果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的观念，我们看起来是哇，难道事情的应验从2000年前就开始应验吗？其实对主来说，3天后事情就要成就，也可以是这样子。因为而现在是我们要跨入第三天的一个很关键的时间所以我们抱着一个这样的心态一路在查验神的时间。所以当说到第二匹马直接从经文所看到的第四节，我们就可以明显的看到这是一个流血事件。那流血事件如果从这个流血事件的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它除了战争以外，其实什么事情会带来流血事件？恐怕战争不只是国际之间的战争，战争也可以是人世之间的战争，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家庭包括一个家庭里面 的战争，你会发现这个都会带来不同的一种的所谓的杀伤力或者死亡率。那就像恐怖分子也产生一些的征战所带来的杀戮，而人与人之间也出现很多的矛盾的争执征战而带来的杀戮，包括其实堕胎 也是一种的杀戮。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流血事件似乎可以从很多层面来看所带来的，那这一切都是人在罪恶当中所引发的一连串的问题。那因为这个流血事件引下来的第五第六节的时候，你会看到来到第三印，就是黑马。黑马是什么？饥荒缺粮的一个的现象。从第五节第六节这里就说，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 OK， 这里有一个东西拿着天平，然后跟着说，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1000银子卖一升麦子，1000银子卖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 OK， 那这个描述，这个形容也同样的，对我们今天来说，麦子啊，大麦啊，对我们来说啊，我们已经不太理解这个东西。我们有的是那个品牌的面包啊，我们有的是小贩中心食阁的一些的美食。而这些东西背后啊，这里说到食物的更源头的是麦子啊，或者大麦啊，然后天平啊。那天平给人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秤嘛。那这个秤，这个记号很长，它是代表一个是不是公平，是不是公义。所以你会发现几乎大部分的国家，他们国家的法庭的标志很长就会用这个天平一个秤就是那个天平来代表什么？代表公义，代表公平。那意思说，当战争的事情，当流血的事件跟着，你会看到的整个社会整个世界带来的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一个情形。那这种不公平的就是弱肉强食，有钱的人会欺压他人，就会他变得更有钱，或者说但贫困的人会更贫困。所以整个社会会陷入一个很不公平不公义的一个现象当中。所以这个是整个的会看到的一个的现象。那所以这里所说的我所会带来的就是物价的高涨咯。那本来麦子是1000银子卖买一升麦子，跟1000银子买三升大麦。麦子跟大麦基本上要表达的是麦子是比较好一点的，是比较贵的，所以是比较有钱的人才吃的。然后那些贫困的人就会吃大麦的。可是在这个情况底下，就在表达的是一个哇，连这个东西全部都这样贵，就好像一个人所赚的钱都几乎很勉强要来过这样的生活，那更何况还有很多其他的。所以整个社会好像陷入在一个困境的当中。你会发现这个是一连串的战争流血带下来了，跟着的是整个世界的失去公平啊，平衡啊，就缺粮啊等等。那对我们读这个来说，我们今天可以更多一点的体会跟了解，可以从俄乌战争的当中，你就会看到好像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那个是离我们很遥远的嘛。可是这个很遥远就带来了整个世界性的一种的影响就是百物的高涨，因为粮食的短缺。因为当一个大国是可以生产，可是因为战争而带来的受到的影响的时候，原来这个影响不只是乌克兰受影响，是原来其他的国家也跟着受影响。而这种连锁效应就带来了整个世界性的一种的无论是油天然气啦，油价的上涨粮食的短缺那就食物的上涨那食物的上涨就影响了一些人的收入，就影响了工资，影响了整个生产，就整个世界性的一个连带的。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当人犯罪之后所带下来的一个的情景。那当短缺的时候，食物短缺的时候会带来的是什么？当然跟着就是饥荒。所以下面第四匹马的时候，第七第八节，第四印的灰马就会看到瘟疫肆虐全地的这个情景。第七节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活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马骑在 马上的名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瘟疫或者死亡哦，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所以这里会看到这个情形就带来，因为瘟疫啊、饥荒啊、各样的这种的疾病啊、杀害啊、死亡啊，甚至地上的四分之一。所以当我们看这个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想到，哎，将来是不是有一个大灾难？这个灾难会来到一个地步，地上有四分之一的人会死掉。所以当这一波官病疫情爆发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有一种的基督徒有一种的意识，哎，会不会是在应验启示录所说的，甚至地上有四分之一的人会被杀灭？其实 OK， 我们留意一下官病，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官病带来的死亡，到目前为止已经快三年了就是差不多这整三年的时间里头，官病的总死亡人数是多少呢？当然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官方的报道，网上你可以查询得到的。我看了应该是600多万到目前为止，但如果是600多万，距离地球人口的四分一啊，那应该还差得蛮远的。所以很显然就不只是这一个瘟疫，因为很显然这边也说嘛，不只是瘟疫，包括什么饥荒。那饥荒到底有多严重呢？饥荒带来的死亡有多严重呢？我这么巧，我昨天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刚好后来在广播上新闻刚好报道一个有关世界的某一个组织，我没有注意听到是哪一个组织，可是当一过了这个之后，他就讲到说，就是有关每一天死于饥荒的人，原来每四秒钟就有一个死于饥荒的人。哇，如果四秒钟就有一个，那换句话说每一分钟就有多少个，每一个小时或者每一天有多少个多少十万的人死于饥荒。那而且我听到的一个数字说，全球当中有45个国家是处于饥荒的边缘，那全世界有大概整200个国家，然后45个其实也差不多就占了将近四分之一。所以换一句话说，圣经所说的这个情景，如果这个死包括从瘟疫、从饥荒甚至刀剑就战争跟一些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其实这个事情原来是在发生着的，这个事情是已经在发生着的。我不晓得过往的年日怎样，但至少从这一刻今天，或者说我从昨天所听到的新闻跟所理解的消息当中，其实是构成地上的四分之一的这种的死亡是可能的是真实的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启示录所说的这个情景，可是这个情景还没有来到幕后，这个只是一个叫做灾难的起头嘛。我们继续看下来，那除了第一大点，这个适应所带下的四匹马所表达的整个世界的情形，那跟着我们再看第五印的时候，第五印是转到另外一个群体了。那这边所说的是第五印是说到寻道的问题了，就是教会遭逼迫的这个事情。从第九到第十一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冤生流血的烟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 OK， 那这里很显然在表达的是关于信徒了关于教会遭到逼迫的这个事情。就是这里约翰看见的，就是在祭坛底下有神的道就是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意思说他看到祭坛在表达的就是在神的宝座或者神的这个至圣的所在 的这个地方看到有这些被杀的灵魂，意思说这些被杀的灵魂在神的宝座前。那这是一个从人的角度来说啊被杀，可是在神的角度来看，这些是不单是得救的灵魂，而且这些得救的灵魂我们会看到他们将不再面对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就是指第一的那个火湖，他们直接有了一个免死金牌，就是说他们已经是得胜的。启示录你会在好一些地方看到得胜者，那这些就叫做得胜者。然后可是 当下就是有大声喊着说，就是你不审判地上的人，就是因为就看到这种的无辜被杀为主寻道的这些事情，所以好像是他们也发出一个声音，哇，这要到几时呢？这要到几时呢？其实神在等待，神在忍耐，因为世界还没有过去，所以教会会面对这样的一个逼迫。那这个事情我们回过头看，同样的，如果你是当代初期教会那七教会的信徒的话，你读这样的经文你会看到这是很真实的，这是我们自己教会都在经历的。我们也听到哇，隔壁的教会某某地方的教会也都在经历这种被杀，因为从使徒的年代，保罗的那个时代，他们都经历这种的寻道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这个情形是不是在初期教会有，后来就没有了呢？其实不是的，事情都在发生，只是今天不像早期当教会集中在罗马的这个地方的时候，那里所发生的事情看起来就全地都是。可是今天教会分布到不同地方，那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国家哪怕是比如说特别是共产的国家，特别是一些回教的国家，我们都看到特别是有那些恐怖主义的国家，这种基督徒面对逼迫，甚至在我们的邻国印尼都发生过很严重的这些教会被焚烧基督徒被屠杀的这些的事件。早期是很多的，是当跟着社会越文明的时候，好像这种事情就越减少，但是其实是在某一些国家还是仍然有这样的一个事件。那很显然今天教会会来到某一个点的时候，会不但是重新面对这种逼迫，而且是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那这个就是为什么当教会来到一个逼迫各方面的逼迫跟整个社会性的灾难到一个顶点的时候，主说若不是为着选民的缘故总没有人能够好像挨得过那样的一个灾难，所以为选民的缘故，那个灾难必会所谓的缩短。所以所谓的七年的大灾难，可是圣经很好几个地方会预言到有关3年半，就是42个月或者1260天这个的观念这个是会看到3年半会是圣经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基督徒会在苦难的最好像已经忍不住了的就是在那个时刻主再来的一个情形。好，那我们就看到这里所说的是基督徒会面对的一个逼迫。好，最后第六印就看到是一个天象就说到变天了就是一个自然灾害的一个骤降，就是自然灾害忽然间来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形，12到17节的这一段。那第六印的时候，我们看到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未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山岭海岛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夫妇壮士和一些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穴里向山和岩穴说，倒在我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吧，躲避坐宝座者的面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的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这个我会看到这个来到第六印或者进入第七印的时候，你后面会整个情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 那今天我们看到地震的事情，看到天空变相的事情，血液的事情，好像时不时就出现，特别是一些关键的日子，那这些都会时不时出现，只是还没有来到地震，当然会带来了整个地质的一个移动的转移，但是还没有来到一个好像全面性的全球都在发生，今天是局部的发生。你会发现我不知道应该用每一个月或者是每一个礼拜或者是每一天来形容这一些的事情的发生，越来越频密。那几天前我们听到的是台湾的，今天大家如果注意，今天也有发生地震，今天发生地震的是哪里巴西是吗？巴西，对，就是而且巴西的那个地震的发生，好像似乎就是在同一个日子几年前多少年前，就是重复着同样的日子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那这些会带来的整个的地壳地质的一些移动等等，那这些我们没有身历其境，我们不知道。当你被压住，或者说在这个灾难当中，当你躲避不了的时候，那一种会不会来到一个就哇，我现在生不如死啊，巴不得这些石头就下来吧，我就立刻就了结了生命，好过于哇，现在逃也逃不了痛苦，却在那边，会不会是这样的情景？所以这里所描述的是一个这样的一种的煎熬，到一个地步，好像是没有人能够忍受得住的。那所以今天的经文讲到这边还没完，但是总结来说，你会看到这只是一个灾难的起头，因为后来还会有更多。其实这个情形很像马可福音或者马太福音都有马可福音13:7所说的，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灾难的起头，圣经里头用了这个所谓的生产之难当一个妇人要生产，说哇很痛啊，很痛啊，很辛苦，可是挨过了之后，原来后面就有新的生命，就美好了。那对基督徒来说，当面对这个所谓的惨难之痛的时候，因为知道我们有新生命的盼望，所以世界的灾难让我们更加的感受到启示录所预言的是真实的，那而且是已经在应验当中，而且这个应验是它是已经应验，越来越多，越来越频密。所以我们留意同样的事情发生越来越多，越来越频密，频密到一个地步，我们会继续看到不同的情景的一个发生在世界，那我们就更加的知道快要接近了，快要接近，这是灾难的起头。但是什么时候来到灾难的极点，那事情我们有了启示录的这个背景的一个理解，那我们就会随时预备跟观察，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有永恒的盼望，这是我们信心的一个依靠。